耶稣洁净圣殿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或者说可以说是一个行动的比喻。接着这个行动，他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犹太人宣告神的审判。所以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在马太福音，同时耶稣做出另外一个象征的行动，咒诅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棵不结果树的无花果树就象征当时犹太人的光景，或者说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貌，徒有敬虔的外表，可是没有真正敬虔的实质。这也就是为什么接下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看见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他们没有从耶稣这个比喻，行动的比喻，明白耶稣要向他们启示的信息。相反的，他们来质问耶稣，他是凭着什么权柄做这样的事？他的权柄是哪一种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存着这样的恶意来抵挡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三个比喻。上次我们听了两个比喻，这三个比喻首先都是针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指出他们的罪，也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耶稣或者说在整本圣经，每逢神斥责百姓的罪，宣告神的审判，不仅是彰显神的公义，其实也彰显神的怜悯。因为神还是盼望人能够听见神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宣告，以至于人愿意悔改，愿意从他们的恶转向神，所以就不至于去经历，也就是说神的审判就不至于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上次看见耶稣讲的第二个凶恶葡萄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跟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婚宴的比喻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个比喻的主题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今天这个婚宴的比喻其实是继续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所讲论的主题，但是两个比喻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是以犹太的宗教领袖的罪为中心，是特别指向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因为是这个佃农管理葡萄园的这个佃农，或者说管理葡萄园的园户。而我们看今天这个婚宴的比喻就指向整个国家，从宗教领袖就以往一向对于整个国家，对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犹太人宣告神的定罪和审判。另外一方面，葡萄园的比喻，神耶稣宣告了神对宗教领袖的审判，因为那些凶恶的园户，神要把他们赶出去，把葡萄园租给别的佃农。但是今天我们看这个婚宴的比喻，进一步宣告了将要临到的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毁坏，也就是神的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他们身上，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毁。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个婚宴的比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耶稣就说第三个比喻。所以你看耶稣讲第二个比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这第三个比喻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因此这三个比喻是很紧密相关的。这第三个比喻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设摆娶亲的宴席。好比我们在第十三章看到耶稣讲了许多天国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比什么什么，好比一粒芥菜种，天国好比地里面的宝藏， 这个好比其实是一种亚兰文的惯用语。所以当耶稣说天国好比，耶稣的意思，这个亚兰文的惯用语好比，意思是指甲的情况正好像乙的情况一样，也就是说把两者的情况之间来比较是类似的。所以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设摆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意思是说天国的情况，也就是神的国的情况，正好像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也就是为王子来设摆婚宴的情况是一样的。天国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上次牧师 讲到只有在前面两个比喻，特别是第一个比喻，两次提到神的国，不是用天国来表达，是直接用神的国表达。在马太福音里面每逢讲到神的国，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天国，因为犹太人会称神的名，出于对神的敬畏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不称神的国，他们用天来代表，他们说是天国。那我们也已经多次提到神的国，在福音书里面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启示了，这个宇宙是神创造的。既然这个宇宙是神创造，一切受造物都是属于神的，他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他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管理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这就是所谓神的国度的概念。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这个君王的统治是基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造的一切。但是圣经的启示也让我们看见神这种君王的统治不尽理想，因为有反对有悖逆存在，以至于神的旨意实行的时候受到各样的反对，受到各样的拦阻，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神他一定要为他自己君王的统治来辩明，也就是说这个现象不会永远如此。因此圣经上就启示了神要实现他理想君王的统治，他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这些悖逆的人类提供拯救，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这种悖逆的天性，也就是人的罪性，只有神有能力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悖逆，所以他为我们预备了救赎，他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机会尽我们人的责任，我们愿不愿意从我们的悖逆悔改转向他，接受他领受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抉择就表明了我们个人愿意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拯救，提供我们拯救的能力，给我们能力不再过悖逆的生活，给我们能力过顺服神的生活。那所以也就是表明说我们愿意从我们的悖逆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力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神给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但是我们的抉择也就表明了我们的意愿，我们愿意接受他君王的统治，于是他提供这个拯救和能力，让我们可以真正过一个顺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但是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神已经定了一个时候，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要把所有的悖逆和所有的邪恶都除灭。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他说呼召人悔改， 天国神的国近了。耶稣出来传道也传同样的信息，悔改吧，神的国近了，神的儿子已经来了，他来完成救恩，他要提供我们这个拯救。然而耶稣完成救赎，他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他还要第二次再来。圣经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以荣耀君王的身份向全人类显现，那时候他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到耶稣的再来这段时间，这个福音要被传给万民。神呼召所有的人来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所以今天耶稣说神的国的情况就好像一个君王他为他的儿子为王子设摆婚宴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晓得古代这种君王的君治政体，王子的婚礼是具有政治性跟家族性两方面的理由。王子的婚礼当然是为了皇室能够有后代的子孙，皇室有后代的子孙，这样才可以继续不断有继承人坐在宝座上来继承这个王位。所以有这两方面政治跟家族的理由。我相信用我们现代最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皇室皇家，现在坐在宝座上是伊丽莎白女王，但是她的长子查理王子是要继承这个王位的。因此我们在我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这个查理王子跟戴安娜王妃的婚礼，也就是一个在当时就是一个世纪的婚礼。他们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威廉王子如今就是要继承王位的，查理王子死了以后就是由威廉王子来继承这个王位。前年2011年，威廉王子也跟凯特王妃结婚。我们知道凯特王妃已经怀孕，很快七月她就要生产，所以这个王子的婚礼，国王为他的这个王子设摆婚宴，在古代王子的婚宴就具有这种政治跟家庭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国王为王子设摆婚宴的这个情况来讲述神的国的情况。这个国王要为他的儿子设摆婚宴，所以呢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我们知道在古代的重要的宴席，特别像这种国王为王子设摆婚宴的这种宴席，在古代世界所有重要的宴席都会发出两次的邀请。第一次的邀请是事先通知客人即将要有一个宴席，然后当宴席预备就绪以后会发出第二次的邀请，说明这个宴席的日期。所以第一次的邀请还没有定日期，但是就事先去向被邀请的人说明将要有宴席。这里国王就差仆人出去对那些被邀请的人告诉他们说他要为他的儿子设摆一个婚宴。当国王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打发仆人第二次去告诉被邀请的人这个日期，婚宴的日期。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这个王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被召的人， 他们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你们来赴宴席。所以其实就是要有这个背景的了解，不是好像第一个只是说宴席邀请发出的时候，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些被邀请人心里面不愿意来，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go， 他们心里不愿意。 好，所以等到宴席预备好，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王就描述，他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跟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牛跟肥畜是描述这个宴席的丰盛。这位王告诉被邀请的客人说，他这个宴席是一个丰盛的宴席。牛跟肥畜通常在那个古代是保留给特殊的客人，而这位君王说，牛和肥畜都已经宰了，宴席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国王要他的仆人去对被邀请的人描述王子的婚宴，已经预备了丰盛的宴席，以此来提供一个鼓励，鼓励这些被邀请的人参加。而且最后国王对仆人说，你去告诉他们来参加宴席，来参加宴席不但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日期定好，王打发仆人再去对被邀请的人告诉他们说，宴席预备好了，而且是一个丰盛的宴席，而且对他们说来参加宴席，不但邀请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被邀的人他们怎么回应呢？当第一次邀请发出以后，受邀请的客人心里不愿意来，他们不想参加。这个不愿意来，不愿意参加这个国王为王子设摆的婚宴，其实对国王而言是一种侮辱，是让国王蒙羞。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主人啊，特别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些有名望的，当他设摆宴席，这是一种殊荣，被邀请的人来说是一种殊荣，被邀请的人不愿意去，可以说对这个邀请的人是一种侮辱。但是虽然他们心里不愿意，当这个国王他预备好宴席以后，他就发出第二次的邀请，告诉他们宴席的日期。但是这里国王发出第二次邀请，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怎么回应呢？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这里说他们接到第二个邀请，他们不理。这个不理不是说哦，好像不管，这个不理是他们不在意，他们也不关心，他们表现出好像根本没有受到邀请一样，回头就去做他们日常的工作，一个到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这个田里跟买卖是基本的两个大类，田里是代表了农业，买卖是代表了商业，所以农业商业就涵盖了各行各业。这些被邀请的人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好像根本没有接受邀请一样，照常去做他们日常的工作，各行各业他们照常的耕种，照常的买卖，照常的做他们的工作，生活中的工作。这样的反应比先前不愿意去是对国王来说更大的侮辱，因为现在国王的邀请 已经是预备了丰盛的宴席。不但这个邀请是一个殊荣，同时最后国王说，你们来赴这个宴席，也是一个命令。王子的婚宴在古代是一个特别欢乐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去迦拿参加婚宴。犹太人的婚宴他们一共有一个礼拜之久，一个礼拜之间不断的陆续有亲友来跟新人一同欢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竟然毫不关心，回头就去做日常的工作，这个是对国王更大的侮辱。但是其余的，也就是说有一些另外一些人，他们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这个就类似前面这个凶恶原户的比喻，这里有另外一些被邀请的人，他们把被差来邀请他们的仆人捉拿凌辱这些仆人，甚至把这些仆人杀了。所以我们看到对于这所有被邀请的人，对于国王的邀请，他们的反应是逐渐增强的，表达对这个国王的侮辱和拒绝。开始是不愿意来，然后他们不关心，就照常做日常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些人甚至捉拿这个仆人凌辱他们，杀了他们。我们就看到这些被邀请的人的反应是怎么样逐渐加强的表达对国王的侮辱和拒绝。所以国王做出什么回应呢？他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这里我们看到国王大大的发怒，他就做出一个行动，打发他的兵丁去把那些凶手杀了。不但把那些凶手杀了，而且还把整个他们的城烧毁。显然这些凶手是来自于同一个城，所以呢，把整个城市都把它烧了。这是国王他的愤怒做出的一个审判的行动。但是接下来这个国王就对仆人说，他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耶稣这个比喻讲到这里，这个情况已经超越了正常婚宴的情况。正常的婚宴不至于这个国王打发仆人出去到岔路口，所遇见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把他请来参加王子的婚宴，这个已经是超越了正常婚宴的情况。所以呢，当耶稣说出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是会让听的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在当时正常的一个发展。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就可以很有力的来把耶稣要借这个比喻传递的信息，把它更有力的把它表达出来。既然王已经打发他的兵丁去把那些凶手杀了，把他们的城市烧掉，这里王说你们出去到岔路上，这个岔路很可能就是通往城外的郊区的路。所以国王就对仆人说，你们到城外到郊区去，凡是你们遇见的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把他们请来参加 这个婚宴，因为这个喜宴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你们出去遇见任何人，就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婚宴。于是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宴席上就坐满了人。仆人就照国王的吩咐就出去，他们遇见的人不论是什么人，这里特别说不论是恶的不论是善的，在原文这个恶的放在前面，不管是恶的不管是善的，仆人都把他们给请来了。于是宴席上就坐满了人，国王为王子预备的这个喜宴就已经坐满了客人。当这个喜宴坐满了客人，国王进来的时候，他就检视每一个客人，他看见在客人当中有一个客人没有穿礼服。我们晓得在古代的世界，参加宴席，参加这种重要的宴席，按照规定是必须穿上清洁适当的衣服，这是 mandatory， 也就是说这是必须的。参加这种重要的宴席，参加的人必须要穿上清洁的，而且是适当的 appropriate， 是恰当的衣服，通常是白色。国王进来，他检视所有参加婚宴的人，却发现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礼服，没有穿这个清洁适当的衣服。所以这是进一步描述前面仆人所招来的，无论是恶的无论是善的，都被请来参加这个婚宴。现在就进一步来描述这个恶的跟善的。国王就看到客人当中有人没有穿礼服，于是国王就问这个人，国王是对他显出极大的恩慈，国王称他为朋友，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国王这样的询问显明国王的恩慈。我们晓得如果你看很多古代的君王，如果有人没穿礼服，这也是对国王的一种羞辱，怎么可以在这样的重要宴席不预备好穿上清洁适当的衣服来参加宴席。但是这个国王显出他的恩慈，他问这个没穿礼服的人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这个人无言回答，就证明他知道他是有罪的，证明他知道他不穿礼服是不恰当的。于是国王怎么来处置他呢？国王就对他的仆人，自己说使唤的人还是仆人，不过用了另外一个字，就对仆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把这个人的手脚捆住，所以他就不可能再回到婚宴里面来，而且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好，这就是我们看见耶稣讲的比喻。然后我们就来明白耶稣这个比喻是要表达什么样的信息，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正如凶恶缘故的影这个比喻，这个婚宴的比喻都是属于一种叫做预言的类别。这个预言，这个预是公寓的预。我小时候我们常看伊索寓言，英文是叫 allegory。 比喻有很多不同的类别，比喻有类比，比喻有谜语，比喻有故事。比喻呢的形式其中有一个类别叫做预言，就是 allegory。 那这种预言的形式，这种预言的类别的比喻，其中许多的细节都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个跟前面凶恶缘故的比喻是一样的， 凶恶的园户那个园主是象征神，这些园户这些佃农是象征历世历代的先知，园主的儿子就是象征耶稣基督。那我们就看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 很显然，国王是象征神，国王的儿子是象征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大卫王朝要接续大卫的子孙，要接续大卫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王的儿子是象征弥赛亚，当然我们知道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婚宴，王为儿子设摆婚宴，婚宴就是暗指，不是直接的指，是暗指向弥赛亚的宴席。因为圣经里面启示弥赛亚的宴席是在 末日的时候，最后神的国实现的时候，圣经用这个弥赛亚娶亲的宴席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能够参加弥赛亚宴席的人是能够进入神的国，而神的国为神的百姓所预备的是极其丰盛从神而来的赐福，凡是能够参加宴席的要享受在神的国里面神君王的统治那个丰富的赐福。所以这个弥赛亚宴席其实是用一个婚宴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国，所以这里这个婚宴是暗指弥赛亚的宴席。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这个羔羊娶亲的宴席，也就是所谓弥赛亚的宴席，所有的信徒同时是新妇，是弥赛亚的新娘，但同时也是参加宴席的客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是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关于神的真理。好，那仆人，这些王打发去的仆人就象征旧约和新约的先知。旧约神不断的差派他的先知去向他的百姓说话，呼召他们悔改。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耶稣他说先知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也是神所差来的，他宣讲悔改的洗礼。而新约的使徒们包括使徒保罗在内，他们宣讲神为人预备的救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里仆人象征新旧约的所有的先知使徒们，而首先受邀的客人就象征以色列或说犹太人。旧约的时期神不断地差他的先知呼召他们转向神，耶稣神的儿子，神差他的儿子来，于是就开始了神君王的统治，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就引入了神的国。耶稣向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宣讲神国度的信息，他宣讲的信息在马太福音里面跟施洗约翰宣讲的是相同的信息，呼召人悔改，神的国，原因是神的国近了。但是耶稣宣讲神国的信息，并且耶稣的传道工作向他们显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使徒们继续的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耶稣在世的时候和使徒们为耶稣做的见证，犹太人却拒绝接受，拒绝相信，他们一点也不关心，他们照常的生活，甚至有些人还把神的先知使徒们捉拿起来把他们杀了。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传讲神的国，司提反就被杀害，使徒们受逼迫，使徒约翰 和彼得他们被公会捉拿、鞭打、监禁等等。所以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对神的悖逆与不忠，从旧约的时候到耶稣到使徒们，这一系列以色列百姓犹太人所显明的对神的态度，就是继续不断的悖逆与不忠，最后他们拒绝接受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所以国王大大的发怒，做出审判的行动，这就象征神的愤怒和审判。而国王差兵出去要他们把那些凶手杀了，而且把整个城焚烧，这样的描述是类似旧约先知们宣告神的愤怒和审判。在这里耶稣以这个王的发怒和他做出的行动，一方面指向即将临到耶路撒冷的毁坏，因为把这整个城烧毁，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以及我们很快看到耶稣第24章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讲论，都预言了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这个描述也是一个很一般性的描述，类似旧约先知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的一个描述，所以这个同时是指向最后的审判，神最后要施行的审判。所以当这一位国王他宣告而且执行他的审判之后，他吩咐仆人再一次出去邀请客人来参加宴席，但是这一次要他们出去，不管遇见任何人都被邀请进来参加喜宴，所以这第二批受邀的客人就象征万国万民。因为国王打发仆人往岔路上去邀请他们遇见的任何人，就超越了向以色列人向犹太人的宣教使命。原先第一批受邀请的就是这些神所在旧约神所拯救跟他们立约的做神百姓的以色列神的百姓，但是现在出去到城外郊区，无论遇见什么人，任何人都可以被邀请进来，这就超越了像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宣教使命，而发展到向万国万民传福音。因此就预备了最末了，马太福音最末了，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给门徒的大使命，吩咐门徒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这就预备了最后向万国万民宣教的这个大使命。于是仆人就出去邀请，仆人邀请这里说无论是恶的无论是善的，他们所遇见的一切的人，所有的人不管是恶的是善的都被请来，都来参加宴席。所以这个被请来参加宴席的，这里耶稣特别说无论是恶的无论是善的，这个无论是恶的无论是善的可能具有双重的意思。就一个层面来说，恶的就是指那些被社会所藐视的恶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像税吏像娼妓，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讲过了，各样作恶的人，不仅是税吏娼妓、同性恋、恐怖分子、赌徒，各种。但是善的是指向那些 被人看为是敬虔的人，譬如说法利赛人、文士等等。这是从一个层面来说，无论是恶的，无论是善的，所指的可能就是社会上被藐视，看为是罪人的，或者被看为是好人的，是敬虔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个恶的善的，可能是指向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最后耶稣讲的一个撒网捕鱼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他说有一个人撒网，就捕获了很多的鱼，捕获的鱼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个渔夫就坐下，就捡好的收藏在仓里面，不好的就把它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耶稣说，末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神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无论如何，这里说仆人去邀请所有他们所遇见的人，不论是恶的，不论是善的，都被邀请来。这表明是神的恩典，允许任何人进入神的国，是神所应许的，神赐给人的这位弥赛亚，他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可以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所以是神的恩典允许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罪人所应当受的就是死亡的刑罚。现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使这些罪人得到他们不配得的，神为他们预备的救赎，使他们可以成为神的百姓。那么最后这个礼服，有一个参加宴会的没有穿礼服，礼服是什么呢？礼服象征什么呢？礼服是象征能够这个人拥有，能够被接纳进入神的国适当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人有一个有一个恰当的生活，是被神接纳，以至于他可以进入神的国。那这个所谓恰当的生活，就是在耶稣登山宝训所说的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说最后要能够进入神的国，必须是拥有一种活出来的生活，是能够被神接纳进入他的国，这个义的生活必须是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合乎神旨意的生活，是能够被神接纳进入神的国。在古代这些重要的宴席，参加宴席的人规定必须穿礼服，照样要进入神的国，也必须要具有能够被神接纳进入神的国，一个活出来一种恰当的生活，能够被神接纳进入神的国。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他对门徒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神的国。在第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礼服就是象征必须要拥有这个义的生活，必须要拥有这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是能够蒙神接纳进入神的国。那什么是义的生活，什么是合神旨意的生活，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在登山宝训就给门徒讲解神国的百姓应当活出的生活规范。凡是能够进入神的国的人，他们必须活出的一个生活的规范，就是整个登山宝训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教导。那么神对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他 神给予他的刑罚是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外边的黑暗是指在神的光以外的黑暗，圣经说神是光，所以在神的光之外，如果一个人在神的光照之外，那就是在黑暗的里面。换句话说，就是绝对完全的与神隔离，这就是外边的黑暗，绝对完全的与神隔离。神是光，绝对完全的与神隔离，所以就是在外边的黑暗里面。换句话说，这就是最后永恒的刑罚，永恒的死亡，或者说这就是地狱，永恒的死亡，永恒的刑罚，或者说地狱，就是完全绝对的与神隔离，在外边的黑暗里，是与神的光完全的隔离。哀哭切齿乃是描述地狱常见的，在地狱描述在地狱里面的光景常见的一个描述。哀哭是表示可怕的受苦，所以哀哭。切齿，我们常说咬牙切齿，这个切齿就是表达彻底的绝望，在那里是彻底的没有盼望，完全的绝望。这个哀哭跟切齿都是由于与神隔离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永恒的死亡，永恒的与神隔离中，是可怕的受苦，而且是完全的绝望，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我们看整个比喻，耶稣要表达的几个重点。第一，耶稣要说明以色列他们自认为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他们和他们的领袖拒绝了神赐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将要受到审判，整个国家要受审判，甚至耶稣也预言了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但是这也就进一步扩展到凡是拒绝不接待耶稣的人，凡是拒绝接受耶稣做救主做君王，这样的人也都要受审判，所要受的是永恒的审判。但是这个比喻耶稣同时说明，以色列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个福音神的救恩，福音的好消息就将被传给万国万民，不再局限是给以色列人，这个福音不再只是局限在向以色列人宣讲。所以第十章我们曾经看到耶稣差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不要进入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只是单单往以色列人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既然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这个福音就要被传给万国万民，而神的新百姓，神的国度的新百姓，包括外邦人，但是当然还是包括那些悔改接待耶稣的犹太人。耶稣自己所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岂不都是犹太人吗？使徒保罗也是犹太人。所以福音将传给万国万民，神国度的新百姓将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所有悔改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最后这个礼服，耶稣提到有人没有穿礼服，耶稣要表明，除非教会的信徒，除非口里认耶稣为主，号称是基督徒的人，除非他们活出义的生活，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否则他们也要面对审判，跟不信的人一样，要面对永恒的刑罚。 要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外面的黑暗中哀哭切齿。所以真正的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开始，是一个人最后的结束。我们可能都做决志祷告，可能我们都受洗，重要的是你这一生的生活盖棺论定。当我们结束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决定我们有没有真正，就显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悔改跟相信。所以必须活出这个义的合乎神旨意的生活，这才是神蒙神所认可的，才能够被接纳进入神的国。所以我刚刚提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神给门徒讲解神国度子民生活的规范，首先就提出八福，其实就是八种品格。可是这个八个品格不是指八种人，是指凡是在神国度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这八方面的品格：邻里贫穷，彻底认识自己属灵上的破产，不配得神的恩典，只配得神的审判。所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呼求神的怜悯和恩典，这是一切灵命的基础。我们没有任何良善可以讨，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善事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哀痛的人畏罪哀痛，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不但如此，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不是要废除旧约，他来是成全律法和先知。耶稣来，他实现整个旧约全部真正的意义。所以既然他实现了旧约全部真正的意义，以至于接下来他就给门徒讲解摩西的十诫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不可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是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火。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赶紧把礼物放下，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等等。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与他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要恨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耶稣讲解十诫，其实耶稣所要求的真正的义是从里到外的义，是从里面的义表现在一切的言语行为上。第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我们和合本翻成善事，原文是义。我们的义不仅仅是要从里到外，从里面的良善表现在外面的言语行为，一切我们所生活上。而且耶稣知道人心的诡诈，我们要把我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 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得人的称赞，那你们就已经得了你们该得的报偿。夫配，你就会得，你一定会得人的称赞，可是你就得不到神的称赞。所以你要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耶稣知道人心的诡诈，因此耶稣说，这个义不仅是从里到外的义，而且真正的义是单单只讨神喜悦，不讨人的喜悦。耶稣也进一步讲到这个神国的规范，你们的财宝，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们要积攒在天上的财宝，不要积攒在地上的财宝。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眼睛，你们的眼睛如果明亮，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原文是，你们如果有个健康的眼睛，那么你们属灵上，你们的里面是透是亮的。但是你们如果有一个吝啬的眼睛，里面是黑暗的。耶稣讲到不可论断人，我们坐在神的位置上，盖棺论定的来批评来论断，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鉴察人心，但我们俨然扮演神的角色。因此耶稣说，你要先把你自己眼中的梁木除掉，你看到别人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最后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应该要用这样一个天国的规范，天国子民生活规范，来省察我们自己。我觉得特别是在爱人与人和睦，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说的爱人是很表面的，真正的彼此相爱是耶稣所要求的舍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曾经跟一个人有在言语沟通上的困难，我们之间产生很多的误解，很多的沟通的障碍和产生很多的误解。后来我们经过努力，就把这些事化解了，把这些误会化解了。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很怕跟这个人讲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话，我很怕会继续造成很多的误会。所以呢，我就想，我有机会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最好我嘴巴闭起来，我就不要讲话了。我觉得我实在很怕，对我来说，我存着很大的惧怕。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圣灵立刻很严厉的责备我，他说，你怎么那么自我中心？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很难沟通，你又觉得好像在那过去的沟通也受了很多的伤害，你不敢，你觉得很怕，不要再，我觉得哎呦，这个人最好少惹。神说，你怎么那么自我中心？你只是concern， 你只是在乎你自己，你的感受，你觉得你不会，你觉得你很难。你有没有考虑跟你沟通的人，他也会觉得很难，他也会觉得怕，自我中心。然后圣灵继续的责备我，你说你嘴巴把它关起来，不要再说任何话，你就是把一道墙摆在你跟那个人中间，你就一道墙摆下去。那我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你得罪我，这不是爱人的，不是爱人之道。圣灵如此的责备我，我实在看到我的自我中心， 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活，你看教会里面这么多人跟人之间，弟兄姊妹，明的也好，暗的也好，有些是摆明的，有些是暗中的。我们人跟人之间，这所有的，即使今天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跟外面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彼此不和，我们背后批评论断，我们说闲话，我们应该活出的生活是不一样。所以圣灵光照我，我真的立刻悔改，我真是看到我自己的罪。神是有能力的，我欢欢喜喜的，我真的是欢欢喜喜的。我现在知道，我不要，我真的是欢欢喜喜，愿意靠神的恩典，我不要再落入这样的罪里面。我求神帮助我，求圣灵时时刻提醒我，而且我欢欢喜喜的跟这个人继续的，真的是用我的全心全意，我的爱去跟他相交往。所以我们都要来省察我们自己。耶稣说，你在坛上献礼物，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还不仅是人家得罪我，弟兄向我怀怨，我得罪别人，耶稣说你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去和好，主动去和好。所以八福，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一再的提到要与众人和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我们真是需要省察我们自己。还有你看教会的聚餐，我们拿这个食物，我们是不是也是自我很自我中心？我们甚至有时候就怕我们吃不到什么某一样食物，或者我们拿我们喜欢，我们就拿很多。其实我们真是要晓得，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自我中心，还有功德心。我们牧师也报告过，有人使用厕所，用完厕所弄得很脏，这些甚至喷在地上，可是也不清理。我们有没有想下一个人要用？我们有没有想到别人也要用？如果我们真的是弄脏了，我们把它清干净。这些虽然是小事，由小见大。小事就显明我们的心，你说这是小事，大事我再来注意，错了。你小事你不做，你不会做大事的，或者你做都是表面的，就是耶稣所强调是做给人看的，是要得人的称赞的。我们懒惰，我们常常懒惰，我们觉得麻烦，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耶稣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尽心尽性尽意，没有偷懒，整个人。我是真的是靠神的恩典，真的是希望我自己可以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怎么样可以不偷懒呢？我真的是做什么事，我坐在神的面前，我为主做，我讨主的喜悦，这个动机才能让我们不会偷懒，不会人前一样人后一样，不会人看得见的时候一样人看不见的时候一样，是一个真正的生活。这个生活是礼服，是一个清洁的义的生活，合乎神旨意。我们不要只是讲哦，我今天要找工作，我要寻求神的旨意。确实我们这些，我们应该要看我神在我的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但是也要看我们日常中点点滴滴，我们一切的行事为人，我们一切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是不是清洁。所以昨天还在跟士翁他们班今天要讲，法利赛人说耶稣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进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人。人真正的污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存了各样的嫉妒、凶杀、仇恨、奸淫，各样各样的邪恶从里面出来。所以大卫犯罪以后，他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向神坚定的忠诚。我常常做这个祷告，我没有办法努力不说 不该说的话，不做不该做的事，很多时候连我自己都不能察验我说的话没有怜悯，我说的话不够清洁，我做的事。只有神把我们的心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心，里面改了，自然流露，从里面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已经受了洗，做了决志祷告，没有穿礼服的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我们必须活出能够被接纳进入神的国这样的一个义的生活，因为这是悔改的果子，这是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信心的行为。我们不是靠这个义的生活得拯救，我们是靠耶稣的救赎和我们的悔改和相信。但是我们真正的悔改跟相信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最后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他做了一个神学的结论，他说因为许多人被呼召，少数人被选上。这是直接耶稣的话，我们中文翻成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原文是 many are called but few are chosen， 许多人被呼召，但是少数人被拣选。这个许多人跟少数人，我们必须用散族语言的表达方式来了解。许多人和少数人就是指所有人，但是不是所有人。所有人被呼召，但是不是所有人是被拣选的。所以被呼召是被神呼召，这里的呼召是指被神邀请，也就是神的福音发出，邀请人来接受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但是有些人听见福音拒绝接受，有些人是接受了福音可是拒绝降服于神国度的规范，活出神国度公民应当有的生活规范，没有活出一个适当的能够被接纳进入神国度的生活。少数人被拣选，被拣选是指神绝对主权做出的拣选。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救恩是神的礼物，神要给谁就给谁，所以没有公平不公平。要是说公平，所有的罪人都该接受死亡的刑罚。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礼物，礼物是神的，他有主权要给谁就给谁。所以呢，少数人被神拣选，不是所有接受福音的人都是被拣选的，只有降服于神国度的规范，活出义的生活，这样的人才显明他们是真正被神拣选的人。所以耶稣做的这个神学的结论是同时兼具人的责任和神绝对的主权两方面的真理。一个人对于神的呼召，对于神福音的邀请，必须做出悔改以及活出义的生活这样的一个回应。我必须悔改， 而这个悔改，这个悔改跟相信是不可分的。这样的悔改，这样的相信，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活出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义的生活。人对神的呼召必须做出人的责任的回应，但是凡是真正做出这样回应的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神的主权，神把这个救恩赐给他们，不是他们的悔改和信心赚取神这个救赎的恩典。在我们人类的理性，我们不能协调这两个矛盾同时存在的矛盾的真理，在理性当中是不能化解的。如果神有绝对的主权，是由他来决定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就不关乎我们人的责任，不在于我们人做什么，甚至不在于我们人，我所谓的做什么就是不在于我们人的悔改，我们人的责任这方面，以及我们人需要活出的义的生活。神同时启示这两个极端的真理，要我们活在这个张力之下。一方面，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人应当尽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我们今天蒙恩是神的主权。所以为什么邻里贫穷的人，他来到神面前，他只能呼喊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他也必须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他认识自己没有能力，自己是悖逆的，也没有能力去顺服神，该得神的审判。可是今天神竟然向我们施恩，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转向他，愿意来寻求神，这已经是悔改的第一步。必须真挚诚恳的来寻找，那我们就已经跨出了悔改的第一步。当然我们还是必须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做我们生活的抉择。所以对我自己来讲，其实我现在每一天生活，很多时候我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抓住了一个秘诀，我就先来做我自己的回应，我就来对神说，神啊，我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按我的本性，我喜欢做这样的事，我选择这样的，可是我愿意行讨你喜悦的事，求你来帮助我。我觉得这个心很重要。其实在马可福音，一个害癫痫病的孩子的爸爸来求耶稣医治这个孩子，耶稣说，他说你若能，他对耶稣说，如果你能够，求你救我的孩子。耶稣说，我若能，你若能，意思就是说，你说我能不能，神当然能。但是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信的人不是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神一定可以来做，信的人是相信神有能力，但是也是神肯不肯，神若肯，他一定可以医治。于是这个爸爸回应说，我信，他愿意这样子降服于神，他也相信神能，他也愿意降服于神。但他立刻说，帮助我的不信，我们中文翻成我信不足，很可惜，这个翻译把重要的真理完全遮盖了。这个爸爸知道他需要做他的回应，我信，他也知道他是悖逆的，他没有能力，所以他说帮助我的不信。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信跟不信，我们要在这个张力当中，我们去尽我们的责任， 但是也来寻求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圣餐，我希望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真是不敢掉以轻心，不要像那些人被邀请不理，根本不关心，掉过头又去生活了。会不会我们今天听完这篇道，出了门又生活了，到下面去谈话，又开始谈买房子的事情，又开始谈买车子的事情，又开始谈我这个研究做的怎么样。神的话听见听进去。所以我们现在下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大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到神面前，我们安静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来转向神，预备我们自己。